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系魏玲。今日系美东时间10月25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喺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下午3点钟，为你带嚟最真实嘅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咁了解市场变化同投资动向。美股盘前，股指期货窄幅走高，十年期嘅美国国债收益率徘徊喺4.2%左右。中共央行一如预期咁维持基准政策利率不变，中国股市窄幅上升。这个星期尾，日本大选临近，日经指数窄幅走低，在星期五油价窄幅走高，这个星期有望录得升幅，这个星期到现在为止已经升了 2%。 中东紧张的地缘局势支撑了风险日价。这个星期财务报告发布会即将结束，总体来讲，美国企业表现仍然不错。 FedSec 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3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公布了它的财报，其中有 74% 的盈利超出预期。全球标普在星期四公布数据显示，由于服务业需求强劲，美国10月大部分时间里面商业活动都在稳步扩张，预期指数反弹到两年多来的新高。然而制造业就连续第三个月陷入萎缩的区间，不过萎缩的幅度略有改善。克里夫兰联准银行总裁哈马克星期四表示，虽然近几个月里在降低通胀方面继续推进，不过决策者尚未准备好宣布任务已经完成，通胀仍然未回到去应有的水平。路透报道，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金融会议的银行高层星期四表示，对于美国未来走向的不明朗性，以及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争，令到投资人变得谨慎。但是一些银行家认为，随着美国在11月5号的总统大选之后政策的明朗，经济活动可能会有所回升。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在对日元急速贬值加强警告之后，星期四和美国财长耶伦讨论了外汇市场的发展情况。日本财务省高级官员透露，两国财长举行双边会议，讨论了近期汇率波动等议题。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报 7.1219， 跌86点，有交易员指逢低购汇需求导致人民币调整。市场焦点转向下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以及11月初美国大选的结果。国有大行预料会适度出手，避免汇率波动过大。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高全母公司开云集团公布财报，第三季的营收年减 16% 到37亿9千万欧元，其中主力品牌 Gucci 营收年减 25% 至16亿4千万欧元。开云警告说，今年的全年获利恐怕会创下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为中国对奢侈品牌需求下滑，令到旗下最大品牌 Gucci 的业绩难以脱困。宝马全球首家 5S 北京圣德堡店关门，上百位车主被拖欠订金权益，涉及的款项超过人民币100万元。美国法官阻止了 Coach 母公司 Tapestry 和 Versace 母公司 Capri 之间价值85亿美元的合并交易，盘前 Tapestry 飙升 13.7%， Capri 就重创 47%。 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CMA 在星期四宣布，将会对 Google 和 Anthropic 的合作启动正式的第一阶段合并调查，主要是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并防止少数公司垄断 AI 产业。特斯拉在星期四股价飙升 21.92%， 升幅创下2013年以来的单日最大升幅，不单止让他的行政总裁马斯克财富在一日之内暴升260亿美元，同时亦都令他身价来到2690亿美元，稳居全球首富的宝座，盘前下跌超过 2.5%。 平治 Mercedes-Benz 第三季净利润下降了一半，严峻的经济背景和中国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冲击了业绩，导致它的股价下跌 2%。 法国干邑勃兰地制造商人头马君道预计，由于中国市场状况恶化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的不明朗性，2025年财年的销售额将会继续下降，股价下跌大约 1%。 彭博社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自疫情以来最大胆的经济刺激措施未能够打动这个星期聚集在华盛顿的全球知名人士。他们呼吁采取更多措施来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并进一步明确北京方面的政策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 的年会上，各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对中共近期的降息、向银行注入更多资金和支持房地产市场的举动泼了一盆冷水。美国财长耶伦批评说，中国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刺激计划未能够解决产能过剩和国内需求疲软等最紧迫的问题。IMF 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改革以提振国内的消费，中国未来的年增长率可能会降至远低于 4% 的水平。IMF 的亚太部门负责人斯里尼亚桑在星期四对彭博社说，虽然近期的政策原则上可能会提高 IMF 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 4.8% 的预测，不过中央政府必须增加支出，以解决房地产市场崩溃和缓解价格压力。他补充说，中共应该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5% 左右用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根据彭博社基于去年数据的计算，这样相当于价值大约63,000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计划。巴西财长哈达德就表示，中共刺激措施存在不安全感，不过就没有详细讲明。报道说，一位高级央行官员表示，在华盛顿进行的各闭门讨论围绕住中共的经济刺激火箭筒将会有几大，以及中国经济的疲软程度。中共央行高级官员和中共财政副部长廖文参加了这次的会议，不过北京方面推出刺激计划的关键人物都没有发表任何的公开讲话。报道指出，这个星期他们的沉默更加引人注目，因为投资者迫切希望了解政策制定者暗示即将推出的政府一揽子借贷计划的轮廓。报道认为，中共备受关注的刺激计划的下一个重要途径是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会议可能会批准数万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借贷，但是中共当局尚未宣布具体的日期，这样让人猜测中共最高领导人仍然是斟酌要动用多少的财政火力。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在一个小组讨论上表示，我怀疑他们正在等待美国大选，看看他们需要做多少。如果美国大选对他们不利，火箭筒的威力可能真的很大。这呼应了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听到的一种情绪。彭博社在星期五报道，中共地方政府债务市场违约金额创下8,0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共地方债务市场不透明角落的违约率飙升，令到那些以为这些证券有国家隐性担保的投资者陷入困境。虽然有政府支持，散户投资者仍然难以获得偿还。2023年面对地方政府融资部门发行的大量坏账，中共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大约22,000亿元的新债券，以帮助偿还债权人，并命令国有银行提供额外的再融资支持。这些措施将借贷成本推到历史的最低水平，投资者纷纷涌入市场，争相购买债券和贷款。但是有一个领域并未得到解决，所谓的是非标准产品，也就是不公开交易的固定收益投资失败率激增至创纪录的水平。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已经有60个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挂钩的非标准产品出现违约，或者是出现偿还风险警告，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0%， 创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发行人一般不会透露总金额。根据上海财会信息技术统计的60宗案件之中，有40宗没有提供任何的数字，其余20宗违约的或者是面临还款风险的产品合计是45亿5千万人民币。根据 MarketWatch 的报道，戴蒙在24号在国际金融协会 IIF 的年度会议上表示，与我们面临的地缘政治局势相比，经济前景只是小事。他对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争以及美国对手之间的日益增强的合作感到担心。 那些对手包括俄罗斯、中共、北韩和伊朗。戴蒙讲到，他们显然在讨论如何瓦解美国和他盟友在二战之后建立的体系。他认为这个体系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增长。他指出，风险极其大，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你已经看到在多个国家展开了实地的战斗。他表示，摩根大通的风险管理团队已经模拟出一些情况，这些情况的潜在经济影响会令人震惊，特别是在全球冲突失控的情况之下。这个亦都是戴蒙在24号指出，核武器扩散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甚至都超越了气候变迁的原因之一。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业融资压力正在加大，面临周转性困难。这个是货币宽松政策加大引发股市上升、债务产品需求减少的意外后果。政策进一步放松，导致到储蓄存款减少，增加了银行从其他地方募集资金的需求。这个亦都导致中国股市上升，将更多资金从银行广泛使用的低收益债务工具中转移出去。根据彭博社数据显示，十月份 AAA 级银行出售的一年期可转让定期存单 NCD 的收益率升到六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最新的融资困难亦都提醒市场中共方面履行对大型国有银行注资承诺的重要性。这个举动主要是帮助他们应对创纪录的低利润率、利润下滑和坏账增加等问题。华西证券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话，近期 NCD 发行成本上升，表明大型银行仍然需要增加债务并改善周转性指标。NCD 利率短期内可能仍然维持高位，因为大型银行率先下调存款利率，并将在第四季度面临潜在的政府债券供应压力。有迹象表明，中共央行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以缓解更加广泛的流动性情况。星期四，中共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注入了自七月份以来的最多的短期资金，以限制融资成本的波动。伊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在22号表示，以军轰炸了真主党金融部门，击中了20多个目标，包括一座藏有数以千万计美元的现金和黄金的地堡。对此，伊朗政府敦促人民捐款，被质疑政府为他支持的真主党筹募资金，尤其是伊朗民众正在面临经济困境以及 40% 的高通胀之际，这个捐款活动引起民怨。有人悲叹，穷人在垃圾桶里面找食物，今年有200万名学生没办法上学，当局应该先解决国内问题。伊朗记者希拉茨告诉伊朗国际电台知，虽然国内的经济困难，德克兰仍然向真主党提供大量的财政援助。根据透露，伊斯兰共和国每月提供5000万美元的资金来支持该组织，还提供军事、武器、无人机和飞弹援助。受损建筑物的重建亦都是属于伊朗的预算。报道指出，随着通货膨胀持续上升，伊朗货币重贬至67万里亚尔兑1美元，预计到年底物价将会进一步上升。伊朗人感受严峻的经济压力，很多人质疑政府的优先事项，凸显领导层和人民之间的脱节越来越明显。以上是今日财经世界的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